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4篇燔祭坛一。出埃及记里燔祭坛里的记载很难了解，就着帐幕的本身来说，最难的问题是竖板，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竖板的难题，祭坛的问题就更难了解。不过我们有办法避开这个难题，就是依循属灵的经历的方式来领会。照着白纸黑字的记载来看，有些不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了解的。但如果我们进到属灵的认识和经历的领域里，我们就能够从这种难处中得蒙拯救。因此我愿意再提醒你们，我们在这本生命读经里研读出埃及记不是道理的，而是经历的。这意思是说，我们要从属灵的经历的观点来看每件事。倘若某件事不适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我就宁可不谈。谈论我们经历基督无关的事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要虚空的谈论，反之我们要照着我们的经历说出实际的可了解的事。首先我们来看祭坛的位置，有两个祭坛，一个在帐幕里面，一个在帐幕外面。在外间院子里的帐幕里面的坛称为香坛，是用皂荚木包上金子做成，它比外院子的燔祭坛小多了。香坛的纵面比层面大，也就是说它的高度比宽度大。进入神居所的人在坛这里能够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香是焚烧给神的。在这座坛上没有流血，却有烧香，把馨香之气献给神。然而流血的祭身是在燔祭坛那里献上的，此外祭物也是在那里焚烧的。在外院子的祭坛那里焚烧祭身是为着救赎，而在香坛那里烧香是为着神的悦纳。人必须从外院子把火带进来，才能焚烧里面祭坛上的香，因此这两种焚烧是借着同一种火，燔祭坛上的火烧祭身，而香坛上的火烧香，因此一种火烧两种东西。既然有两个祭坛与帐幕有关，我们读到旧约里的祭坛时，就必须认清所指的是哪一个祭坛。在至圣所里只有一种器具约柜，在圣所里有桌子、灯台、香坛，在外院子里安放着燔祭坛和洗濯盆。根据新约里的解释，外院子代表地，整个帐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在内是代表天，因此在外院子就是在地上，但在帐幕里乃是在天上。你知道你怎么能够上在天上吗？不要听肤浅的教训说你死后才能在天上。事实上帐幕就是基督，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是在天上，但每当你在基督之外，你就是在地上。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可说我们每天可以到天上去好几次。按经历说，你来参加聚会以前是在地上，但你一在聚会里，你就到了天上。如果我们来看帐幕和外院子里的图画，我们就看见约柜和燔祭坛啊是在两端。在宇宙中其实只有两方，神和人，撒旦可以当作第三方，最终要被扔在火湖里。这两端与神和人这两方有关，神的一端在约柜那里，人的一端在燔祭坛这里。出埃及记里记载帐幕的记载是由神的一端还是人的一端开始？是由神的一端开始的，因为记载开始于约柜，约柜的描述开始的帐幕神圣的记载，这指明记载是由神开始继续到人。然而人到帐幕这里不是从由神的一端开始，而是由祭坛开始，就是由人的一端开始。每当人到帐幕这里，他所遇的头一样东西就是祭坛。神不是住在祭坛那里，而是住在施恩座所在的约柜那里。无论谁要朝见神， 都必须经过帐幕的各个物件，一直来到约柜这里。然而神已经临到了我们，他从天上降临在地上，祭坛就是他来的目的地。基督从天上降临在地上，他在地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了结了旧账，救赎了他的选民。我们已经指出，救赎包含了结、取代、被带回来归向神。希伯来书指出，基督这样来到地上是一劳永逸的，但人到神面前去却不是一劳永逸的，反之这是持续不断的事，是天天的事。神从他的居所来到地上，上了十字架，他主要的心意、主要的目标何在？他主要的目标乃是要把人归向他自己，这意思是说，神从帐幕里出来，要把人带到帐幕里。不过，信徒多半仍旧徘徊在十字架那里，很少人被带回帐幕里。基督徒周周听见许多偏道，但这些道很少成为把得救的罪人带到帐幕里的凭借。这些道顶多在祭坛那里把人带到神面前。有些人争辩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人悔改相信主耶稣，他就转向神了。一面说这样没有错，但新约表明，如果我们仍然徘徊在祭坛那里，就没有和神一同在帐幕里。我们必须到陈设饼的桌子、灯台、香坛那里去，最终达到约柜那里。在约柜里上面有施恩座，就是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所说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达到施恩的宝座时，不但是在神面前，甚至是在神自己里面。在那里我们与神成为一。哥罗西三章三节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把我们隐藏起来的神，不是在祭坛那里，而是在约柜那里。此外，我们不是在祭柜那里藏在神里面，而是在约柜那里藏在神里面。神已经从帐幕里出来，为要把我们带回帐幕里，把我们带回他所居住的地方。主耶稣从天上降临到地上，访问这地33年半之久。虽然他访问这地，他却住在至圣所里面，并要把我们带到那里。他上了祭坛，上了十字架，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带到他所居住的地方，归向他自己。我们有这样的领会，对我们是的经历是一大帮助。出埃及记里相谈的记载是在最后，原因乃是我们唯有经历了其他所有物件之后，才有从神而来完全的悦纳。为神所悦纳乃是其他所有物件的结果。不但如此，在圣经里很难确定地说出香坛的位置，它可能在幔子外的圣所里，也可能在幔子内的至圣所里。这指明我们蒙神悦纳是在于我们的光景，我们蒙神悦纳有多少，在于我们和他有多亲近。也许一天之内的某个时候，相谈在你的经历中与神非常接近，但在别的时候又有几分远离他。然后你到聚会中操练灵的时候，相谈在你的经历中自然而然又与神亲近了。翻进坛的位置是确定的，不能更改，但相谈的位置会根据我们的光景而更改。我在说我们是在经历中，唯有经过了燔祭坛、洗桌盆、陈设饼的桌子以及灯台之后，香坛才会出现。有时候我们也许到约柜那里，然后到香坛那里。在旧约里，帐幕以及器具器皿的记载很有意义，与我们的经历顺序非常一致。无论谁都不可能从背后进入帐幕，帐幕没有后门，但前面有一个入口。我们必须经历外院子和帐幕的物件，一直来到至圣所。我在说 我们很难断定香坛是在幔子里面，还是在幔子外面，是在至圣所里，还是在圣所里。如果我们对帐幕和外院子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有资格来了解梵祭坛了。这座坛是帐幕里最大的一项，帐幕所有的器具和器皿、约柜、香坛、桌子、灯台、洗桌盆，能够装进梵祭坛里面。这座坛长5轴，宽5轴，高3轴。祭坛能够盛装帐幕所有的东西，这些事实表明，基督的十字架包含了所有属灵的经历。我们属灵的经历开始于十字架、祭坛。不但如此，与其他属灵经历有关的原则也包含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比方说，你初初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即使还没有充分接受教训，你对陈设饼、香坛、灯台，甚至约柜，也有一些经历。这些经历都包含在十字架的基本经历里面。复活、膏油涂抹和光照都包含在其中。我常常喜欢回想我得救时的经历，那时我很新鲜、活泼，所有属灵经历都很新鲜、有味道。我得救的时候和许多人一样，的确与主耶稣有一段甜美的时光。原因乃是所有属灵的经历都由十字架的经历开始，并隐含在这个经历里面。离了十字架，我们就无法再淋里有什么经历。十字架是一切属灵经历的基础，起初的因素，因此十字架是非常要紧的。预表基督的十字架，梵祭坛上预表系基督的十字架。希伯来13:10论到这一点说，我们有一祭坛，其上的祭物是那些侍奉帐幕的人没有权利吃的。古时候以色列人中间的祭坛乃是预表十字架这个真实的祭坛。今天我们有一祭坛，我们不是在说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每逢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同吃这座坛上的祭物，这坛就是指主的桌子。在这桌子上，我们能够看见杯和饼所代表流出的血和被杀的身体。主耶稣论到这桌子说，我们应当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祭坛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乃是给我们享受的桌子。我们对于主的桌子必须有更完全的领会。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桌子是一座祭坛，不只是宴席而已。在旧约里，有些祭物在祭坛上献给神以后，就成了神子民的食物。古时候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守节，他们所享受的乃是首先献给神，然后成了给他们享受的食物。每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们必须晓得，桌子乃是基督在其上把自己献给神的祭坛，然后我们就可分享基督所献上的。二，用皂荚木做的祭坛是用皂荚木做的，表征为人的基督作为我们的代替，受了神的审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字架祭坛是一个人呢，还是一样东西？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原因乃是祭坛的本质是皂荚木，而皂荚木表征主的人性。做祭坛所用的皂荚木也是用铜包裹。然而，祭坛基本的本质、基本的材料不是铜，而是皂荚木。这皂荚木表征为人的耶稣。这暗指祭坛、十字架与人有关。假定有一座坛，但上面没有祭物，坛的本身能够拯救人吗？当然不能。照样，假定有十字架，但没有人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十字架的本身能够拯救我们吗？答案又是不。拯救的数值不在于十字架这件东西，而是在于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位。同样的原则，我们来到主的桌子跟前，不是有份于桌子的本身，而是吃桌上的血。我们吃在祭坛桌子上所献上的。因此，我们说到祭坛的时候，主要不是指坛的本身， 而是说到坛上所献。我们说十字架拯救我们，不是指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用来行刑的工具，而是指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基督。事实上，不是十字架本身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乃是为了我们受了神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在预表里，主用皂荚木作为祭坛的材料，这指明十字架的功效不在乎十字架本身，而是在于与十字架有关并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性。这人性和约柜所表明的人性相同，约柜也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是约柜和祭坛的成分和本质，唯有达到约柜之标准的人性，才能够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代替，好拯救我们。当然，这个人性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是唯一有这人性的一位。三，要做成四方的。出埃及记27:1说，这坛要四方的。是四方的是怎么一回事？要成为四方的，或被做成四方的，又是另一回事。主耶稣是四方的，这件事实的意思也是说，在他有许多的试验或查验，被做成四方的意思是说，他被试验被查验，他不但是四方的，他为被人也是被人做成四方的，他被试验受审判受查验。四方的意思就是正直完美无瑕疵，这样正直的人就是称为四方的人。主耶稣是四方的，他是被做成四方的，他经过许多试炼，证实是正直完美的，因此他被装备好来做我们的代替，他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救赎主，他有资格来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神的要求与他的公义圣洁荣耀有关，主耶稣唯有满足神这一切的要求，神才认为他够资格做我们罪人的代替。哦，我们真需要感谢赞美主，他经过试验仍发现他是这样合格的一位。耶稣被人被神证实是正直完美的，所以他是四方的。四，长五轴宽五轴。照第一节来看，祭坛要长五轴宽五轴，五乘五表征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完全的责任，好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五是负责任的数字，五乘五表明完全的负责任，就是负责任加上负责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这样的责任，要满足神三重的要求。五，高三轴。第一节也指明祭坛要高三轴。为什么祭坛要高三轴呢？为什么高度比长度和宽度少？这不容易了解。高度比长度和宽度少，这件事实指明主的救赎普遍地传播。再者，祭坛是包罗万有的，如果它太狭窄了，就容不下这么多；如果它太高了，我们就够不上。三这个数字是指三一神或复活，我相信复活的思想在这里不太恰当，因此三这个数字在这里应该是指三一神。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完成的，也是借着三一神完成的。希伯来9:14说，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照哥罗西2来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是忙碌的；子神死于包罗万有之死的时候，父神非常积极。我们已经指出邪灵也很忙碌。希伯来9:14表明三一神与救赎的完成有关，他告诉我们基督借着那灵将自己献给神，这就是祭坛高三轴所表征的三一神。因此三一神是救赎的标准，救赎乃是三一神照着三一神的标准所完成的。路加15的三个比喻也表明三一神与人蒙救赎有关，牧人代表子，寻找失明的羊， 点灯的妇人代表灵，寻找失落的钱，浪子的父亲代表父，接纳回家的浪子，用上好的袍子遮盖他，用肥牛肚喂养他。这里我们看见三一神与接纳悔改的罪人有关，这就是祭坛高山走的意义。我们由经历中晓得三一神与我们蒙救赎有关，我们这些罪人听见了福音，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一悔改就开始珍赏主耶稣，同时父也在做工，因此灵子父一同做工，要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回来并接纳我们，这就是基督救赎之高度的意义。祭坛高山走表明祭坛是三一神所建筑的，也就是照着三一神而建筑的，我相信这是祭坛高度的真意。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乃是借着三一神，借着子灵父所完成的。六，四拐角上有四个角，二节说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祭坛四拐角上的四个角表征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达到地的四角，拐角上的四角撒上祭牲的血，我相信这就是有人抓着坛角而得赦免的原因。列王记上一章五十节可以看见这件事的一个例子。反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四节说，有一种罪人即使抓住坛角也不得赦免。角表征力量，在预表里四角表征地的四方或四个角落，这意思是说基督救赎的工作大有功效，能够传播全地，他有达到地级四角的力量能力。在历史上，尤其是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救赎的能力达到了地级，这表明基督救赎的能力。因此祭坛四拐角上的四个角表征基督救赎的能力和力量。七，四个角与坛连成一块，二节说与坛连接一块，这表明角与坛连接一块，四个角不是分开做的，而是与坛连在一起，与坛连接一块做成的。这指明基督救赎的能力和力量不能与基督的十字架分开，没有祭坛或就没有角，没有能力或力量。不要以为离了基督的十字架，你还能在属灵的领域里有能力或力量，这能力绝不能与十字架分开，脚必须与坛连接一块。八，用铜包裹，二节论到坛说用铜把坛包裹，这表征神在作为我们代替的基督身上公义的审判。在民数记十六章我们看见用来包裹坛的铜来自二百五十个背叛之人的香炉，神用火审判了他们，神审判了他们之后就吩咐摩西把铜香炉取来用以包坛，因此包裹祭坛的铜表明审判。在预表里铜、青铜、黄铜都是表征神的审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就是用皂荚木所表征的，但他也被铜所包裹，就是神的审判所包裹。祭坛与约柜不同，约柜是用金包裹，金表征神的性情，祭坛是用铜包裹，铜表征神公义的审判。因此基督成为人做我们的代替，在十字架上死了之的时候受到神完全的审判，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该担当的审判，他完全被神的审判所遮盖所包裹，他在十字架上乃是受神审判的人。九，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三节说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盆为着盛灰，铲子为着收灰，盘子为着盛血，肉叉子为着翻肉，火鼎为着盛炭，都要用铜来做，用的与用来包裹坛的材料相同，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的， 这件事实表征，凡与十字架有关的物件，都是为着神的审判。